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崇拜中要唱诗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的崇拜里头，我们有祷告，有读经，啊，有奉献。为什么崇拜里头要唱诗歌？
赞美啊，
赞美，很好啊，敬拜赞美。我们唱诗歌不是在这边等大家准备好，不是等那些迟到的人，或者是说觉得没有音乐太枯燥。好，我们唱诗歌是因为我们要向神发出赞美。好，我们现在来唱这首《你真伟大》。我唱前面两行，然后请大家加进来啊。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请大家一起来。
看见心说，又听他隆隆雷声，你的大能填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能伟大。
加进来的时候就不一样，是不是？当你在一个人唱的时候，你和你听到你左右的弟兄姐妹跟你一起唱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一起敬拜的时候，一起有唱诗，是因为我们可以跟我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同心的一起来敬拜啊。所以我们在崇拜中要唱诗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讲道的恩赐或者有这方面的训练？可能没有几个，对不对？那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弹钢琴、会玩乐器的？可能也是少数。那么我们在这个崇拜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讲道的恩赐，没有这个弹乐器或者独唱的这个恩赐，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敬拜神呢？我们唱诗就变成我们唯一的能够参与崇拜的这个方式，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崇拜中这个会众唱诗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我准备这个专辑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我跟大家不是来分享这些音乐的历史，也不是来教你们怎么唱歌，因为如果真的要教大家唱歌的话，可能立禅会 do a better job， 他可以教你们怎么样把声音发得更好。那么我们这堂课，我就想说，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认识到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崇拜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不是在看着诗班在台上献诗，不是看着牧师在台上讲道。我们是参与崇拜，我们不是旁观这个崇拜啊。那么最终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唱诗的一个教会。好，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圣经上来看，我们看旧约时代啊，那个音乐和崇拜是怎么一回事。在这个圣经上第一次提到音乐呢，是在创世纪第四章，他讲到有两个兄弟，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一个叫亚巴，一个叫做尤巴。这个亚巴呢，他是这个住在帐篷和这个牧养这个牲畜的人的始祖，对不对？那他的兄弟尤巴呢，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那个始祖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就是这个准备翻祭的动物的这个始祖，和这个用赞美创造这个赞美的工具的这个始祖呢，是从同一个家庭出来的。那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圣经上最早提到的音乐崇拜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神向他们行了那么奇妙的一个大的神迹之后呢，他们就在那个红海边就献上这个赞美诗，就在那边崇拜啊，在 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第一节，他那里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然后呢，接下去呢，他就一直这个诗歌还很长，我就没有把它全部打出来。但是我们在二十节看到亚伦的姐姐啊，其实就是摩西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她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啊，他们不但唱歌，他们还跳舞。然后米利暗就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这是我们从旧约圣经上我们看到第一件这个崇拜自发性的崇拜是赞美神，因为那个时候神为他们行了大事，行了奇妙的大事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旧约的敬拜传统是怎么样的一个传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那个从出埃及记十五章那里看到，他们是一种自发的一种狂喜的一种崇拜啊，这是一种方式。那么后来呢，神在西奈山上呢向摩西启示，就让他建造会幕。然后呢后来我们也知道大卫所罗门建造了圣殿以后呢，这个崇拜呢就变得比较正式啊，并且是专业的崇拜了，就在这个会幕里头，还有在这个圣殿里头有祭司来主持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出埃及记里头，像祭司他们穿的衣服都是非常华丽的啊。然后我们在那个历代志上下也看到大卫让这些有受过训练的这些利未人他们来带领这个会众唱诗啊。那么这是他们这个传统。另外呢，我们就来看到说旧约他们唱的诗歌是什么样的诗歌。第一个当然就是诗篇，我们知道诗篇有150篇，刚才牧师已经说过，每一首都是可以唱的，他们那个犹太人每一个诗篇都是可以用唱的啊。那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歌曲啊，这个 cantico 这个字 cantico 这个很不容易翻啊，这个我们讲起来就是歌曲。那么但是在旧约里头的这个歌曲呢大概就是像刚才我们说摩西和米利暗的歌，还有在摩西在他死前的祷告啊，还有哈拿之歌。大家知道哈拿在圣殿里头为他要一个儿子，后来那个神赐给他那个撒母耳，他就献上感谢的祷告。还有大卫之歌在历代之上，也就是诗篇28篇那个哈巴谷之歌，有很多小先知就是不是小先知，有很多先知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预言也都是用诗歌的形式写的。那么这些呢，我们因为是相对于路加福音有4个 canticles 是4个大诗歌，我们通常是称为这个 great canticles， 所以呢旧约圣经里头的这个 canticles 就称为是小的相对于就是 lesser canticles 啊。那这个呢我想我在讲义当中有把它列出来，大家有兴趣的话你们回去可以查一下这些经文啊，看一下这些诗歌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而且呢就是 keep in mind 这些诗歌都是可以唱的啊，因为呢对于犹太人来讲呢他们这个希伯来音乐就是以声乐为主，他们就是要唱神的话啊，所以呢他们的敬拜呢是要从心里的敬拜。那么所以他们在希伯来的敬拜当中呢他们唱诗就是敬拜啊，不是拿来做背景配衬的，他们唱诗就是敬拜神，因为他们在唱的时候呢唱的都是圣经上的话，都是神的话，这是他们希伯来音乐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用乐器，但是用的非常谨慎除了这个所谓的 sweet instrument 像丝弦那种比较 soft 比较软的那种轻声的那个乐器他们会来做伴奏之外呢，像喇叭呀号角这些他们就是拿来就是好像崇拜开始的时候做一个宣告，或者是像我们今天徐牧师跟我们讲到他们的攻打耶利哥人的时候作为军队前面的这个带领啊，所以呢这些那个 就是那些比较响的那个乐器，他们是很少用在这个伴奏人声这方面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如果在诗篇上也看到啊，他有讲到说那个用加特的乐器，加特是非利士人嘛，对不对？我们看到他们也受到这个外邦人的这个乐器的影响啊，他们也用埃及的乐器啊，所以呢，他们的音乐呢是也是会受到外邦的音乐的影响。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旧约他们崇拜的一个传统啊，还有他们所使用的诗歌啊，就是圣经的经文，还有他们的音乐的特点啊，我想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啊。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呢，这个新约教会他们的音乐崇拜是什么样一个方式呢？因为那个初期的信徒啊，初期的基督徒其实都是犹太人，犹太人 convert 成那个基督徒的，所以呢，他们呢还是遵循了过去犹太会堂的一个崇拜的形式。那么除了在就是寺庙里头献祭这件事情之外呢，他们其他的像读经、祷告、讲道和唱歌，他们都是还是遵照犹太人他们过去的那个崇拜形式的啊。那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的历史里头看到说，初期的这个教会啊，他们有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的教堂，他们是还是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去聚会。如果犹太人会堂不允许他们聚会的话呢，他们就在家里聚会。所以呢，他们很多人呢，就是自己就是带着他们的诗歌来参加聚会。有的时候他们就自己写一些诗歌，他有感动的，或者是根据这个新约的这个使徒的书信啊，他觉得他可以愿意就是把它谱上曲子，然后来彼此教导，他们就带来崇拜当中，聚会的时候一起唱啊。在圣经里头呢，就没有提到说他们当时崇拜，没有很多，就是没有很多记载当时他们是怎么崇拜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在哥林多前书14:26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稍微有提到当时的敬拜的一个是怎么样的方式啊。有个例子，保罗在这里说：“兄弟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们当时聚会的时候是有诗歌的，而且是有教训的，教训可能就是讲道，或者是有启示，他们有之间的分享的啊，有方言。我们知道他们那时候有那个圣灵充满的，就是有弟兄姐妹可以讲方言的。那讲方言的，保罗也说必须要有人能够翻方言啊。所以呢，这就是当时聚会的大概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得到一点了解。那么我们也知道呢，早期的教会呢是一个歌唱的教会，他们唱赞美诗，他们讲述这个故事，然后来确认他们的信仰我们也知道这个唱歌是能够帮助我们记忆一些东西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些事情你记不住，可是你如果会唱的话呢，你就记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家都同意啊。我们就来看那个两节经文啊，一个就是那个哥罗西书3:16，他这里讲到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啊。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里呢，他们是用这个音乐怎么样呢，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是要把基督的道理，把神的话，要丰丰富富的存在每一个信徒的心里头。然后呢，他们用的方式呢，就是他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他们用这个音乐不单单是只是为了来歌颂神、来赞美神，还是为了彼此教导的缘故啊。那么我们看到还有以弗所书这里也说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也是同样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所以我们从这两节这个经文里头呢，我们都看到保罗教导就是这些信徒呢要被圣灵充满 啊，这个醉酒的这个外表现跟这个圣灵充满的表现好像可能是很相似的，但是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你是被神的话语所掌管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这个诗章、颂词、灵歌，又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完完整整的，哦，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能够彼此教导，把它彰显出来，啊，所以呢，就把这个神的这个教导、劝诫，丰丰富富的充满在他们的敬拜当中。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讲到这个出世纪，大概就是西元100年到600年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这个算是这个 early age 啊，那个教会就是慢慢的就是福音就传出去了，外邦人呢也渐渐的就是接受福音，成为这个基督徒啊。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们呢在教会里头，在家庭教会啊，他们赞美诗呢，大概有几种形式，就是刚才保罗说的诗章、颂词和灵歌啊。那我们来看看这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啊？这三种形式有什么不同？诗章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诗篇，就是 songs 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旧约150篇诗篇都是可以唱的。那么因为第一批基督徒呢，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所以呢，他们这个赞美诗的根据，第一个就是诗篇啊。那所以呢，他们这些年轻的这个基督徒呢，他们就唱这个诗篇，唱赞美诗。那而且呢，我们刚刚也提到说，他们自己就开始创作一些新的这个诗篇啊。那么在圣经里头有记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四大歌曲，我们刚才讲说 Great Canticles， 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里头，路加写的那四首歌曲，第一个就是那个玛利亚的尊主歌，大家记得吗？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伟大啊，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我们大概把这首诗歌呢，你回去跟那个旧约哈拿的那个祷告文相比较的话，就知道说两个非常类似啊。所以呢，这首诗歌呢，有可能是就是以哈拿的祷告作为雏形写出来的啊。那我们也就知道说，这个新约里头的这些诗歌呢，还是以旧约的模型写出来，所以他们的那个赞美诗呢，还是很类似像旧约的诗篇一样的啊。那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撒加利亚的赐福的神这个诗篇啊。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不是因为几天不相信这个天使对他的应许嘛，结果他就变哑巴了，他说不出话来。他是施洗约翰的父亲。那后来施洗约翰生出来了以后呢，那他就能说话，他一说能说话的时候，他就唱了这首赞美诗。他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之口所说的话。”啊，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再读这个路加福音，这个这首诗篇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啊。然后呢，他就讲到说这个神啊，他这个怜悯我们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照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中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撒加利亚这首诗篇赐福的神，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那么第三个伟大的歌曲呢，就是那个天使对牧羊人唱的，大家都很熟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对不对啊？那么然后呢，第四首伟大的歌曲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就是讲到这个西面这个老先生，他在这个圣殿里头等待弥赛亚，等待了他一生，结果他终于看到主耶稣， 啊，那个去就是行割礼的时候，他在圣殿里见到主耶稣，看到这个婴孩，他就知道他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然后他就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诗歌，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路加呢记录了这四首非常伟大的这个诗歌，也是当时这个新约的这个初代的基督徒，他们经常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在里面就是赞美唱歌的那我们也说了，这些颂歌的形式和内容上很像旧约的诗篇。那还有呢，就是在圣经里头也记载了主耶稣，就新约那个四福音里头讲到说，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那晚餐结束的时候，他跟这个门徒呢，他们也唱赞美诗他们唱什么赞美诗呢？很有可能就是圣经的这个诗篇，旧约诗篇113篇到118篇这当中的一首诗。因为这一段的这一就是113到118的这个诗篇呢，在圣经里头是叫做哈利路亚的诗篇，因为他这个诗篇里头呢，他就是在起头或者结束或者在中间都有哈利路亚这个欢呼那么我们中文圣经我看了一下，好像很多地方是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但是你如果看他下面的注释的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希伯来原文呢就是哈利路亚。就是哈利路亚，所以这几首诗歌呢是哈利路亚诗篇。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也是喜欢唱诗的，他们在这个逾越节晚餐结束的时候，就是唱了一首这个哈利路亚的诗篇。好，那么我们就讲到说这个诗章、颂词、灵歌，对不对？我们说了这三种方式的唱歌。那么这个诗章呢，他们怎么样来唱的？有几种方式，一个是对唱，对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部分的人唱，然后另外一部分人在唱第一节，然后第二部分的人唱第二节。我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24篇。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他们怎么唱了，我们就用读的就好了我能不能要求我们就是从这边中间分一下好了在我左手边的这边弟兄姐妹呢，你们就唱那个黑体字，然后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就是唱那个比较就是没有黑体的那个字，我们一起来用念的好不好来，诗篇24篇第一节，来。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耶和华。
这边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
谁能跟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守
节
心
经，
不向虚妄，
岂是
不怀伟大的人？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
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两
位。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所以我们以前崇拜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所谓的起应文，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现在是没有起应文了，但是那个对唱的形式就有点像起应文，有一方是起，另外一方应但是呢，这个文字呢是就是说并不是像起应那样子的，就是说是对应的，而是就是平行的。所以这边念的跟这边念的没有说谁是起谁是应。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对唱的方式。那么诗篇还有一个唱的方式呢，就是齐唱。 其上大家就很清楚了，就是反正大家都唱同一个曲调，都唱同样的歌词，这个是情唱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回应。这个回应呢，跟我们刚才那个对唱稍微有点不一样。你们如果看一下这个诗篇136篇，大家就知道，这个黑体字的呢啊、是起，那真正的这个应呢是那个啊、一样的文字啊。所以我们现在再做一下，我们现在换过来，这边的弟兄姐妹，你们读那个黑体字，然后那边的弟兄姐妹你们回应啊，来，请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应当本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
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无心大其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称谢那
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
称谢那铺地在水底下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我不晓得大家这样子在念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感觉啊？就是说那个这样的读经跟你个人在那边读经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啊。那么这种对应的方式呢，在摩西他最后他要逝世以前呢，他有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了迦南以后啊，有六个支派的人要在基利新山上，六个支派人在以巴路山上，对不对？那么在以巴路山上的人呢，就要说咒诅的话，然后另外的那个就要说祝福的话，然后会众要回应是怎么呢？阿门，阿门，阿门。所以呢，这个在旧约里头呢，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这个用回应的方式啊，这个来唱诗。所以呢，我们看到刚才那边的弟兄姐妹，你们很简单，你们都是念一样，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对不对？这是一种那个回应的方式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唱的诗歌里头有些也可以用回应的方式来唱的。啊，我这里找了一首复活节的诗歌，大家都很熟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请第一段。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请这边的弟兄姐妹唱啊、黑体字，这边弟兄姐妹回应哈利路亚。然后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唱黑体字，这边弟兄姐妹回应哈利路亚，好不好啊？来，我们来试试看这种对回应的方式来唱诗啊。经文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啊。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就是像这样子的经文呢，他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唱。唱的时候，他不一定按照这个经文的原文 exact the same 来做歌词啊，他可以就是说万，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诗歌就说万口必称颂，万妻必跪拜啊。那么其实就是从这个经文里头取出来的啊。所以像这样子的，就是一种新创作的一种新约的诗歌，这个 hymns。还有呢，他们当时有一些祷告书 prayer book， 那他们就是把那个祈祷的那个祷告文拿出来唱。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就是用神学的观点来写作诗歌来教导会众。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开始，那个异端慢慢的猖狂起来，而且扩散的非常的快啊。我们在读那个一般书信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很多这个初代的这个异端的这个思想啊。那么这个时候这种hymn呢，它一般都是这个一个音节一个音符的啊，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我再回去看一下，大家看那个，它是基督耶稣今复生，大家看到没有？就是你一个音节一个 syllable 就是一个音符啊，没有那种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是 plain， 不是花，没有很多花腔啊。但是后面的哈利路亚呢？哈利路亚，那个就是有一个音节，但是唱很多音的了啊。那个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一些比较华丽的那个音调在里头了啊。但是呢，在新约里头呢，他们唱的这个 hymn 大部分是一个音节一个音符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一个 syllable 一个 note。好，那然后呢，我们再讲到灵歌。什么是灵歌呢？灵歌就是 spiritual songs 啊，是一些比较短的欢呼的歌，譬如像我们刚刚说的 Hallelujah， 阿们啊，还有圣哉圣哉圣哉啊，他们就用这些很短的这些这个欢呼的这个赞美的词，而不是很长的经文啊，来唱，这个就叫做灵歌啊。那么它的曲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可能是一个音节，但是有很多音符的，比较华丽一点。那么甚至有的时候呢，它是只有曲调，它没有歌词在里头的，这是 spiritual songs。好，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要看到说，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啊，从初就是主后。从开始是初代的是被压迫的啊，一直到后来变成那个罗马帝国的国教，所以被解放了，变成一个自由的宗教。这个过程呢，对于教会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我们知道前三个世纪呢，他们是受到迫害的，所以呢，这个敬拜音乐是一直被压制的。他们在家里头聚会的时候呢，也不敢大声的唱诗的啊。我大家不晓得记不记得上个礼拜那个张亚伦牧师来，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说初代的这个基督徒啊，那个你信了基督了以后，不是马上信了你就受洗的，他要经过三年的门徒性训练，然后才让你受洗。因为那个时候你成为一个基督徒是生与死的一个选择，当时受到这么大的迫害，不是你轻松的你说我信了基督，你可能今天信了基督，你明天就送到竞技场上就要被杀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信徒呢，他们是受到很大的逼迫的。那后来呢，到了第四世纪的时候呢，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君士坦丁呢，他就把这个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啊，变成合法的宗教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教会呢就 成立起来，然后呢就把这个唱诗的这个事工呢委托给神职人员来做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呢，一下子全国的人都变成基督徒了，可能有些人不是真正的信徒，但是为了政治的原因他就变成基督徒了啊。那么这么迅速成长的这个教会呢，你不可能很快的就培养那些这个神职人员，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只有就是说那个主教啊，就把一些规则很简单的一些敬拜的资料就很简单的写下来，然后就交给那个每一个这个教会里头那些领导人，甚至他们没有受过什么神学的训练，没有受过训练的领导人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还有就是他们要抵抗那个异教他们的那个诗歌啊，因为异教的诗歌也扩散得很快，所以呢，他们呢就要控制这个异教诗歌的扩散呢，就把这个音乐施工呢交给了这个教会里头的神职人员。因为呢，譬如说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受过这个神学的训练，我们可能不知道这首诗歌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诗歌呢，还是我们基督教的诗歌，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平信徒没有那个分辨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就把它交给这个有训练的神职人员呢，让他们可以来选择，可以来控制，不让这个异教的音乐进入到教会里头来啊。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他们可以自由的崇拜了，所以呢，这个信徒越来越多了，他们也不用躲在家里头聚会了，所以就开始建立了大教堂 cathedrals 啊，就慢慢建立起来了啊。看到真的宏伟的大教堂建立起来啊，看这个教堂。这个是纽约 St. Patrick's， 看里面这么漂亮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有这种新的自由，所以呢这个诗歌的写作和演唱呢越来越公开了，而且呢这些音乐呢有公开可以表达的机会，而且这个就有更多的这个音乐家呢他就愿意花时间来写作啊。那么他们也用这个赞美诗呢来教导这个正确的教义，来打击这个异端邪说啊。我们知道这个像那个时候就有尼西亚信经，还有使徒信经，大家都蛮熟悉的。那个时候都是可以唱的，都是拿写出来是教导弟兄姐妹唱的啊。但是这个情况呢，一直到第四世纪后半啊，到了主后367年的时候呢，这个老底嘉会议啊，就是在那个会议上头呢，就决定禁止会众唱歌。啊，为什么禁止会众唱歌呢？就是因为保护教会不要受到这个异端邪说的影响啊。然后还有呢，因为每个教会没有专职的人员，没有受过训练，所以唱歌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呢，老底嘉会就决定叫会众不能唱诗了。那个唱诗的这个工作呢，就完全是交给这个神父啊，这些有训练的僧侣。啊，所以他们这些神职人员就组成这个诗班，由他们来 in charge 这个教会的崇拜的音乐啊。那么慢慢的，这个会众呢就越来越被排除在这个积极的崇拜之外啊。这个情况呢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之后才改变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想象啊，原来是一个会众一起参与敬拜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到这个时候。会众被排除在这个敬拜之外，你只是一个旁观者，你就是看那些神父、那些这个僧侣的诗班在上面敬拜啊。那会众就只有领圣餐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参与就是在领圣餐的时候。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讲到弥撒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啊。好，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讲到说主后600年到1000年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叫做 Middle Ages， 就是中世纪啊。中世纪呢，我们这里还分就是前期和后期啊。600年到1000年是前期，1000年到1500年是后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音乐的这个重要性和这个卓越性呢，都慢慢的增加了啊，因为那个有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就开始参与。那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那个基督教呢分为就分裂了，东正教和这个罗马天主教就分开来了。因为那个东正教呢，他们是要维持原来那种比较 传统的很简单的那种敬拜仪式的，他们就在叙利亚，在这个巴勒斯坦和埃及这个地方称为东正教。那另外呢，在西边呢就是那个罗马天主教那么那个罗马天主教呢，他们是把这个音乐看得非常重，他们让音乐在崇拜里头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领导的地位那我们来看看罗马他们的这个教会音乐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有所谓的那个 Gregory Chant 那个格利高利圣歌。这个圣歌呢，是大概是第七世纪的时候发展出来的，它是一种没有伴奏的一个圣歌。那么它是用歌词来引导这个乐曲所以大家听它这个好像都是比较平的，就是像Nada muses gloria in excelsis， 我是随便乱编的了但是大家
神的荣耀
拉丁文对拉丁文，你们那个如果有机会上那个 YouTube 或者网站上很多，你们可以去听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那么这种音乐的风格呢，它主导了这个西方的教会音乐大概1000年的时间那大家可以看看它的乐谱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是拉丁文学
是拉丁文，他们那时候官方语言是拉丁文好，那么还有一个罗马音乐教会音乐的特色呢，就是管风琴那个时候呢在第六世纪的时候呢，管风琴出现，但是呢一直没有被使用在教会里头，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是异端的不是异端就是异教的，是 pagan， 是外邦人的那个乐器所以就没有使用。那么后来呢慢慢的就被引进教会，但是还是限制它只能在某一些地方可以用，不是很广泛的用那一直到了差不多14世纪初的时候呢每一个大教堂里头都有一个管风琴我们来看看这管风琴。大家看到这个右边那个管子很多很多好巨大，这个看在这些墙里头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够建造这个管风琴，要花很多的钱才能 maintain 那么左边呢是一个管风琴，这个管风琴师他坐的地方他弹管风琴的时候是手脚并用的你看它下面有好几层的踏板，
它这个好像不大哦。
这个看起来不太，其实蛮大的。
对啊，应该是很大。
然后呢，它那个琴键呢也有好几层，然后它旁边还有那个栓可以拉出来，就可以就是弹出不同的声音，有小喇叭的声音有长笛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声音。所以这个管风琴是一个很不容易弹的一个乐器那么罗马教会的音乐的特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老大，就是那后来这个专业就取代了这些会众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刚才的那个Gregory Chant 那个谱，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慢慢的音乐符号就发展出来了，因为在以前大家都是口传的，没有记号，没有像我们今天的五线谱，没有音符的。但是那个时候慢慢的这个音符呢就发展出来而且呢就是可能他们在唱诗的时候大家开玩笑，就是说原来都是齐唱嘛，都是单音的，对不对？后来慢慢就发展成复音的音乐，就是有那个 intervals 他们说可能因为有些人那个音盲唱不准，所以老是唱得高或者唱得低，然后呢唱出来之后呢明明是同一个曲调听出来有两个声音了，所以呢他们觉得也不错就慢慢的发展成这个复调音乐。
所以走音的人不要说他
所以走音也放来不过这个是一个玩笑，但是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音乐呢就越来越复杂了，就发展的越来越复杂，从单音发展成复音的这个音乐了那么慢慢的这个专业表演就取代了这些会众的参与，会众慢慢的变成听众了，对不对这是我们知道这个罗马教会那个时候的音乐的特色那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所谓的这个欧洲的黑暗时期。为什么说它是黑暗时期呢？因为呢这个时候教会主宰整个的社会，政教合一嘛，教会就是管理人一切的，不管是你的这个你 生活啊，你的工作，你的这些人际关系啊，这些都是教会在掌控。那么那个时候的人民呢，很无知，很迷信啊，然后呢，他们臣服在教会定出来的各种规矩之下，所以这是一个黑暗时期啊。那么这段黑暗时期呢，影响教会的歌曲歌唱发展呢，也是有三方面啊。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说，他们用弥撒一种官方的崇拜方式，就是把这个崇拜的方式啊，所谓用的经文啊，一年的这个church calendar， 就是教会的这个节期呀、啊，全部定得死死的，你就一定要照这个方式来做了啊。那么没有那种所谓的即兴的，那种自发性的那种赞美，大家都是按照就是这个rule，就照着这个弥撒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弥撒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听这个天主教弥撒的话呢，在那个大教堂里还是相当感动人的，还是非常庄严啊。你看到这些神父穿着这么美丽的这个法衣啊，他那个上面那个彩色玻璃啊，这个还有这些那个音乐，管风琴的音乐 ，very powerful， 是非常非常这个让人能够感动的啊，震撼的，对。好，但是呢，这个弥撒呢就已经就是剥夺了这一般会众参与崇拜的这个机会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颂歌啊，就是 Gregorian chant 这个 plain song 啊，那个的话呢就是 dominant 这个教会的音乐了。大家那个时候不唱别的诗歌了，就是只唱那个Gregorian chant。那个时候呢，是因为那个教皇啊Gregory 那个 Gregorian。Okay. 那个教皇叫什么啊？葛利高利教皇啊，他呢，因为他想要这个，就是要集权罗马的一个政策，所以呢，他就把这音乐呢也都就是控制住啊，也就把它一个风格就把它标准化了。然后呢，他建立这个一个音乐学院，就专门教人家怎么唱这个 Gregorian chant。啊，然后就把这些训练过的这些歌手呢，就送到这个各个教区去教导他们那个地方的牧师这样子啊。所以那个颂歌呢，当时也是在这个黑暗时期影响了这个教会唱歌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呢后来发展出来的呢，就是有一个修道院啊。这个有很多新的修道院呢就建立起来了。那因为有些人呢，他们就觉得他们要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他们要有更安静的就是个人灵修的时间，所以他们建立这个修道院啊。那个修道院里头呢，就有这种有大家一起崇拜的时间，但是也有更多其他的所谓的那个 lesson， 就是修课的时间。譬如说早上他要做，他有他自己的修课，中午或者晚上有他的修课啊。那么在这些时间里头呢，他就需要一些能够帮助他来冥想，就是 meditate， 帮他来就是思想的这些默想的这些赞美诗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修道院是在南斯拉夫的一个修道院，它等于说是就是一半是建在那个山上的啊。那这个修道院是在希腊的一个修道院，
你去过吗？啊，
所以呢，在这个修道院里头呢，就发展出一些那个默想啊，这些个人灵修的音乐了啊。好，那我们最后讲到说，这个中世纪后期的教会音乐呢，受到哪两个的影响呢？一个呢是这个神秘主义啊，神秘主义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人在修道院里头他们的灵修啊。那么我要提两个修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名字，一个呢是叫做这个Bernard 啊，他是1091年到1153年的。那么他呢就写了一些这个灵修的这个诗歌啊，这个诗歌我们到今天还在唱啊。譬如说大家知道这个思慕耶稣这个诗歌吗？我弹了你们就知道了啊。好，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
耶稣我主。
跟前面那个诗篇的风格很不一样、
right.
对不对？因为这是个人的灵修，是他在跟神，他在思想主耶稣的时候，他那种渴慕、那种羡慕的那种心情啊。所以呢，这个就把他个人的灵修、个人的感受带进那个诗歌里头来。那个 Bernard 这个 of Clairvaux 这个基督徒呢，这个修士呢，他还有另外一首诗歌，我们到今天还是唱的，就是那个圣手创伤受创那种，大家知道吗？
啊，唱来听。
我没有给你们那个歌词，但是我很快就知道了啊。集中在，就是说他有很清楚的这个picture 给这个唱的人，就是你想主在十字架上，他的脚、他的膝盖、他的手、他的胸、他的心脏啊，有这样子的这受这样子的痛苦啊。好，这个是这个作家啊他的这个诗歌，就是慢慢的就他就是有。就是有我们所谓的就是神秘主义，因为他不是在讲这个圣经的经文，不是在教导这个圣经上的律法这些事情，而是他把这个人的这种很就是很 mysterious 的、很神秘的他那种感受啊，就把它放在他的诗歌当中。这个当时这个音乐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啊。那还有另外一个著名的神秘主义者呢，就是大家知道那个 Francis of Assisi， 对吧？啊，那个他呢也写了很多诗歌，我在讲义上有给大家，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教会的诗本可以找得到的啊。那么有一首呢是大家都很熟的，我们可以唱一下好吗？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这你们也可以感觉到，这个是他个人的领受。哦，是他个人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你让我能够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好，我们来一起唱这首好吗？带着那个乐器都是可以带着走的啊，就是一边演奏一边演唱这样的。 那么那种那个时候呢，有一种很流行的民间的那个音乐叫做颂歌，就是 carol。我们今天说颂赞歌曲 carol， 其实是原来是一种世俗的音乐，是他们那些吟游诗人他们在外面唱的。那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是譬如说到教会有节日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这城镇里头就是游行，然后呢到这一家唱一唱，然后这家人就加入他们，然后再到下一家去唱一唱，然后下一家人加入他们，就越来越来这个队伍呢就越来越大，然后就一起进到教会里头去敬拜。我们现在已经不做，但是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圣诞节我们有
报
佳音，对不对？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我们就去这家唱一唱，然后再到那家去唱一唱，就是从这个传统过来了。所以我们说 caroling 啊 ，caroling 就是那个报佳音唱颂歌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对于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听到教会里头那些 Gregorian chant。啊，那些那个僧侣的合唱这么复杂，然后拉丁文，哎呦，他们那个都是那些农夫啊、平民，他们根本不会讲那个官方语言，他们讲他们自己的那个母语、地方的话语。对他们来讲呢，要学习这个教会音乐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这些吟游诗人在街道上这样唱呢，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他们就很容易加入啊，那所以呢，这些渴望能够唱歌的人呢，就慢慢的就加入这些吟游诗人。所以这个吟游诗人的音乐呢，就带慢慢的带进来一些很活泼的这种民间音乐、民间的这种节奏啊。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讲到说这个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啊，为了这个宗教改革呢，其实带来了一个舞台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被压迫，对不对？那个，然后呢，就是你要照着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规定的来过日子啊。那么然后呢，你也不能去读圣经，因为圣经是拉丁文的，你读也读不懂啊。所以呢，就是要靠这个神父啊他们来教导。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是马丁路德，大家看到左边那个是他照的啊。还有右边那个是约翰加尔文，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呢，不但是把教义恢复成因信称义这样的教义改革之外呢，他们呢也重新的积极的，就是让这个信徒呢在教会当中，在聚会当中呢能够有恰当的职分，因为人人皆祭司，圣经上说人人皆祭司，所以信徒要回到这个崇拜的参与当中啊。所以呢，他们不但是改革宗教，他们也是改革这个崇拜啊。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过去，刚才我们说几个世纪了，从大概600年到1500年这段时间，慢慢的教会已经听不到会众唱诗了，是不是？那么这个直到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我们才就是看到这些。回到初代教会，这些信徒参与崇拜，在崇拜里头唱歌、祷告、赞美神。所以呢，我想呢，我这个今天这堂课呢，我本来很就是 ambitious， 我想说，哎呀，我要讲一下教会音乐历史。可是我觉得那个牵扯太多了，而且呢，其实我们这边都不是学者，我们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我们只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参与这个崇拜，而不是一个旁观者。我给大家一个背景，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在教会里唱诗是多么宝贵的事情。因为你想想看，你如果活在那个西元600年到1500年之间的话，你就只能在教会里头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头听那些神父唱诗，我们没有机会唱诗的。但是今天何等的宝贵，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诗赞美神。好，那我今天这堂课到这里结束。我们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等一下吃出饭都再讨论，好不好？我们去做个祷告。现在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创造我们，你给我们声音是为了来赞美你，是为了你的荣耀。主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能够唱得多么好，主啊，也不是我们能够发出怎么样合你心意的赞美的歌声。主啊，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在这些赞美当中，主啊，我们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喜乐，主啊，经历你的伟大，主啊，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也愿意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唱诗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真的是都不知道要怎么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还能够唱诗赞美你，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夜间的歌声，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